这里是诺维西亚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今天为全体大林和王大华语节朋友问好。今天是大历2134年7月11号，公元2007年8月24号星期五。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西藏人论西藏问题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条：西藏抗拒两妇女因支持丹顶德勒人遭监禁。中共严控抗拒藏人参与佛事活动。中国作家诞有西藏文化奖名誉小事。中共在十七大前严厉控制言论自由。西藏青年会第13次大会即将在达尔法拉召开。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抗拒两妇女因支持丹增德勒仁波切认遭监禁。下面，请听德记的详细报道。
位于西藏东部抗区甘孜雅江县的两名西藏妇女，因向中共当局质问有关从死刑改判为无期徒刑的西藏抗区宗教领袖丹增德勒仁波切的近况，在上月被当局逮捕，至今仍遭监禁。他们的孩子也被开除学籍。设立在印度北部达伦斯拉的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根据西藏境内可靠消息与昨天星期四发布的新闻声明中指出，中国政府指控西藏抗区雅江县的两名妇女沃多和阿帕普莫向当局质问有关登兹德勒仁波切的状况，并煽动当地藏人到狱中探望登兹德勒仁波切等为民将他们逮捕。消息证实，上月18号是藏历6月4号，是西藏传统佛教节日朝山节。当天在位于理塘县沃托木区的登兹德勒仁波切寺院纳兰陀大乘慈悲佛寺附近举行了赛马节，同时也举行了该寺新经堂开光仪式。在仪式上还将西藏抗区宗教领袖登兹德勒仁波切的相片迎请到法座上，但是中共有关官员却严厉禁止在法座上供奉登兹德勒仁波切的相片，引起当地僧俗民众的强烈不满。上月19号，中共当局指控西藏抗区雅江县的两名妇女沃多和阿帕普莫指使当地民众到狱中探望登兹德勒仁波切。当时他们两人走到民众前表示，他们没有鼓动当地民众到狱中探望登兹德勒仁波切，当局诬陷仁波切，现在又诬陷他们，这完全是无中生有的诬告。之后他们俩高呼，你们要不要登兹德勒仁波切？现场民众立即举手叫道要。他们又大声向民众发问，为了登兹德勒仁波切，我们要不要团结一致？中共以莫须有的罪名指控登兹德勒仁波切涉嫌成都爆炸案，因此我们要不要亲眼看到给仁波切定罪的证据？这时民众都异口同声地高呼要，并向当局进行了强烈的抗议。中共当局立即逮捕了沃托和阿帕普莫，关押在西藏抗区甘孜雅江县公安局看守所中。沃托被捕后，他的一名正在中国大陆读大学的儿子被当局勒令停学，导致他被迫辍学在家。沃托的另一个在雅江县中学读书的儿子也被当局勒令停学。消息人士指出，沃多的孩子被禁止继续就读的原因是沃多本人涉嫌政治罪名。沃多现年52岁，出生在西藏抗区雅江县消龙乡，共有9个子女。登兹德勒仁波切曾被中共逮捕后，他带头同5名妇女到成都等地上诉，要求释放登兹德勒仁波切，也因此他被当局怀疑涉嫌政治问题。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对两名被捕妇女和他们的家人处境表示担忧的同时，强烈谴责中国政府作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成员国，却严重违背联合国人权宣言和其宗旨。该中心助理负责人强白莫伦呼吁联合国为首的国际各组织敦促中国政府停止对西藏的压制，并要求立即释放因支持登兹德勒仁波切而被捕的两名西藏妇女，同时停止迫害他们家人的恶劣行为。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罗西丹之声广播电台华语播播出的新闻节目。西藏抗拒甘孜州中共通战部有关官员于近期下达命令，要求当地藏人禁止参与各种佛事活动，同时警告当地藏人停止与涉嫌政治问题的安江村人保持联系，并警告说违者将会受到严厉的法律制裁。本台驻印度南部记者索兰扬宗发来消息说，西藏抗拒甘孜州中共统战部有关官员在本月十四号警告说，当地藏人安江村人是一名分裂分子，任何与他联系的藏人将会遭到严厉制裁，并要求所有藏人不得与他保持任何联系。与此同时，当局还禁止当地藏人参与各种佛事活动。印度南部色拉斯僧人陈列多杰向本台记者表示，当地藏人安江村人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在他的带领下，西藏抗拒甘孜州上百名藏人于今年四月十八号按照拉荣五明佛学院一姑主持堪布吉密喷措的信愿，为了祈愿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健康长寿和当地藏人的祈福利益，计划在当地塑造一尊莲花神大师的佛像。消息透露人陈列多杰继续表示，这尊莲花神大师的佛像是用大理石塑造，佛像高约3.2公尺。阿江村人和当地藏人曾计划在今年萨嘎达瓦节之际把佛像从建造地迎亲到甘孜州昭隆阔地区，但是却遭到了甘孜州中共统战部的制止。统战部有关官员还警告说，塑造这尊佛像的动机已经涉嫌政治问题，因此任何人不得与佛像建造人安江村人保持联系，违反者将受到法律严惩。据了解，西藏抗拒藏人安江村人虽然没有遭到中共当局的拘捕和关押，但是他却经常遭到当局的骚扰和盘问。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欢迎您在每天下午6点到午夜12点在16米频道17.56千赫左右收听本台的节目。中国作家但有西藏文化奖名林小石，下面请听德基的详细报道。
居住在中国北京的自由撰稿人、国际知名中文作家王立雄最近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他对西藏问题以及达赖喇嘛返回西藏的问题上持悲观态度。他同时也担忧西藏近年转变得太快，西藏文化即将面临消失。中国作家王立雄接受最新一期的亚洲周刊专访时表示，西藏文化被破坏是很严峻的事实。先前达赖喇嘛在德国接受访问时曾表示，担心西藏文化将在15年内消亡。王立雄认为这一点并不夸张，很有可能性。西藏已经开始世俗化、市场化，西藏文化的核心有一套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现在这一切都在发生变化。王立雄强调，要解决西藏问题以及达赖喇嘛返回西藏变得遥遥无期，因为达赖喇嘛的妥协让步已经退到底线，而中共也已经认定与达赖喇嘛是谈不出结果，并清楚地看到达赖喇嘛和西藏流亡政府是不会接受只安排个人地位命运的处理方式，一定要与西藏的政治问题、西藏的高度自治联系在一起。王立雄认为，中国当局对解决西藏问题没有诚意，因为对中共来说，西藏已经在手，军队、警察以及国家机器都在手上，因此中共决定等达赖喇嘛圆寂再说，当局以达赖喇嘛的过世来换取西藏问题的解决。王立雄是中国大陆的自由作家，长期关注西藏的发展，并对藏传佛教文化有很深的研究。这些年来，王立雄20多次进入藏区，走遍所有藏区，在藏累计时间3年以上，撰写了几本关于西藏的书籍，其中《天藏》《西藏的命运》获广泛好评，并4次与达赖喇嘛见面交流，写下与达赖喇嘛对话等著作。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北京政府在中共十七大召开前夕，成功开发出全球最先进、规模最大和最严密的网络监管和监控系统，在法律不保障个人权利的情形下，成为遏制公民言论自由和网络产业发展的牢笼。最新一期亚洲周刊报道说，由于中共十七大临近，中共当局为加强网络监管与监控，已成功开发出全球最先进、最严密的网络监管与监控系统。 网络防火墙、入侵监测系统等多种高科技，并实施个人网站登记制度、网络实名制度等新政策。报道指出，最近中国当局以打击色情为理由，实施严格的互联网管制政策，尤其对开办 BBC 和个人网站的要求极为严重。报道继续指出，面对大量网站外逃，中共当局相信可以通过多年建立的网络防火墙来过滤和封锁境外的有害信息。自今年7月16号开始，由中国发往境外的电子邮件不明原因被大量退回。经研究发现，这是当局正在进行的大范围防火墙测试而导致的邮件堵塞。但是中国网民也很快发展出一套反封锁破网翻墙战术，并且将破解电子邮件的过路方法在网上传播。在中国没有言论自由的情况下，上海网民在网上发起起诉当局的活动，以捍卫信息自由。亚洲周刊的报道引述跟踪中国互联网发展人士的分析认为，北京当局在中共十七大前夕，为了维护稳定而严密管制互联网，当局对互联网的管理从过去的技术控制转向制度控制，这表示着中国互联网管理已进入了技术监控与制度管理相结合的新阶段。欢迎您在每天下午6点到午夜12点，在16米频道17.560千赫左右收听挪威西藏之声的节目。西藏青年会第13次大会即将在达仁萨拉召开，下面请听格桑的详细报道。
总部设立在印度北部达仁萨拉的西藏青年会第13次大会将从本月28号到下月2号在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中心地达仁萨拉召开。在本次大会上，西藏青年会将在8个议题上展开讨论，其中包括西藏青年会就如何更有效地开展抵制北京奥运会的活动，如何阻止计划在西藏各地延伸铁路线，以及在西藏实施的一系列殖民政策。会议还将针对中国政府在西藏加大展开所谓的爱国主义教育和长期监禁第11世班禅喇嘛为首的西藏政治犯等问题方面，西藏青年会如何开展更有效的活动等议题上进行深入讨论。另外，在大会上将要讨论的8个议题中，还包括西藏青年会如何发扬和保护西藏的传统文化、宗教和语言，以及审议西藏青年会总部和各地方青年会的财政报告，并将选举产生新一届西藏青年会常任理事会成员。西藏青年会成立于1970年，是目前西藏流亡社区最大的非官方性组织，在世界各地拥有3万多名成员。西藏青年会一向主张西藏独立，并自始至终致力于西藏独立事业，每3年召开一次大会。下周二在达朗萨拉召开的会议将是该组织的第13次大会。
今天的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西藏人论西藏问题节目中，请继续收听我格桑播送的拉萨自由撰稿人博扎瓦的评论文《激励藏人解决西藏问题的建议》。
外来经济因素应尊重民族地区的宗教及文化信仰。在目前西藏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外来经济人员的数量占绝对优势，多数高附加值经济领域仍然由外来人员控制。他们在西藏淘金的同时，对西藏各种服务行业而言，也带来了类似越南战争期间的西贡的服务业般的繁荣景象。拉萨目前灯红酒绿、歌舞升平的景象不亚于内地任何一个中小城市。这种充满腐朽、堕落和表面化的繁荣景象与西藏广大民众的实际生活之间所产生了巨大的落差。
以上听到的是我格桑播送的拉萨自由撰稿人博扎瓦的评论文《激励藏人解决西藏问题的建议》，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五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国宾家主持的，明天同时间再会，扎西德勒。